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八月七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洪水滔滔，习近平在哪里亲自指挥；二，护城河论惹众怒，中国民智渐开。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洪水滔滔，习近平在哪里亲自指挥。新华社8月5号长篇报道覆盖了中国所有官媒，叫做风雨同心，人民至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目前京津冀和东北地区江河横溢，洪水泛滥之际，路透社报道说习近平仍寻旧力，率党政军大员前往北戴河休假。中共权力的任性和傲慢不仅外媒看不懂，中国国内互联网和自媒体也通过大量转发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和李克强等中共前领导人亲临抗洪第一线的视频和照片，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更有网民质问，请教新华社，敢问习总书记在哪里亲自指挥？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从来不亲临抗灾第一线？李强等中共大员的缺席反映了习近平政府的何种心态？这届中共政府的领导作风是人民至上还是习近平至上？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慕容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作家兼独立时评人傅志斌。傅先生你好。
你好，许博好，慕容好，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东部现在是江河横溢，洪水泛滥，先是福建等东南沿海各省呢遭遇叫泥石流和洪灾，然后京津告急，华北告急，东北告急。官方统计，仅京城附近的河北省的灾民就多达200多万。那么此刻习近平和中央党政军大员们在做什么呢？据路透社报道，洪水滔天之际，习近平仍循惯例率党政军大员在北戴河休假。我来请教澳大利亚的慕容雪村先生，这件事发生在任何民主国家都将成为执政当局的一场公关灾难，那么在中国无所谓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观察过去十年中习近平在灾难发生时的表现，大概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就习近平在灾难发生之后，他有一个较为固定的行为模式，就是在灾难初期他绝不出现，等到灾难过去了，该开庆功会表彰会了，这位先生就搞个粉墨登场。所以呢，过错全是别人的，功劳全是他自己的。你看，对，就是所谓的公关灾难，在正常的国家呢，是指的实际上是民众对政府的评价。而共产党这样的政权呢，它依靠的是两杆子政权，我们常说两杆子政权，依靠的是枪杆子、笔杆子，依靠的是暴力和谎言。所以这样的政权呢，完全不必在乎民众的看法。这个政权呢，也不是因为民众的支持与否而存在。所以一切无论是这个政权的风评如何，或者说啊，民众支持与否，都跟这个政权呢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么习近平呢，有一年呢，在他的这个讲话中呢，他说：“我最关心的还是困难群众。”这话是真的吗？在我看来，这个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实际上，习近平压根儿就不关心民生疾苦，他只在意自己的权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来总结习近平的治国哲学，就是只要我大权在手， 哪管他洪水滔天，所以他压根就不在乎民间的评价如何。以上，
好的，那么慕容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刚才说到呢，就是路透社，英国的路透社报道呢，说在这个中国洪灾遍地的这种情况下呢，习近平率领大员仍然在北戴河休假这件事呢，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呢，就隐隐约约的透露出这在任何其他别的国家恐怕都是不可能的。您怎么评价这件事？
是，你比如说在台湾，有一次呢，蔡英文去灾区，坐在车上，这个就在社交媒体上惹来很多的批评。就像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民选的领导人，如果在这样的时刻不登场，那你的民调就会非常难看。如果说你登场了以后，甚至做的不符合民众心中的期望值，那也必然是变成一场政治灾难。而且中国这样的政权，它依靠的不是选票，并不是民众的支持，所以它基本上是完全不在乎啊民众如何看它，它也不需要来表现啊它有多么啊仁慈或者对人民有多么关心，它完全不需要。
好的，那么看来呢，路透社指的这个所谓政治灾难和公关灾难呢，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啊。也许民众的不满呢传到了中南海，我们看到新华社8月5号的这个长篇报道就覆盖了中国的所有官媒，就是说所有官媒都必须要转载这一篇新华社的长篇报道，题目是风雨同心人民至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我们看到在当局屏蔽删掉的众多网帖当中呢，有一条质问请教新华社习总书记在哪里亲自指挥。我来请教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自从强台风引发洪涝灾害发生的近半个月时间里，有谁见到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大员亲赴灾区抚恤灾民吗？这个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可以这样任性？
这个刚刚慕容先生已经其实说了，因为他不是靠选票起来的，他可以完全不顾及这个群众的观点。但是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他还是需要这个一个表示亲民的，他需要一些人民的拥护。那么在这个毛泽东时代呢，毛泽东是不去，但是周恩来是去的。而且周恩来他是以毛泽东的代表的身份出席，那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不顾及老百姓的感受，他至少他因为他要表现出他是人民的领袖嘛，对吧，他要热爱人民。但是在这个习近平呢，就是也有一个读者提醒我哈，就是说习近平实际上他是跟着毛泽东一步一趋的，你去看他所有的行为，他是完全是模仿毛泽东的，他甚至连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讲话他都要搞一下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但是呢他忘了一点，他和毛泽东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底下这些马仔们没有类似一个周恩来这样的一个角色。同时呢他比毛泽东他的手腕就更低劣一些，他也没有心思去挖，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大院的晚辈，大院的混混出身，他从来不在乎外面是什么，或者说他根本对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他没感觉。因为他的上位他是靠宫廷的密室暗斗上来的，他是凭着装傻上来的，那么他也知道他跟老百姓没有关系，但他的真的以为他掌握了枪他就可以春秋万代啊掌握权力，这是他的本事。同时呢他选了一批这种马仔做他的这个幕僚和这个助手，那么这些马仔变成现在中共吧可以变成一种习党，习近平不发话没人跟他做事。还有一点最关键的一点是没有人愿意为他承担责任，这是他跟毛泽东的时期是有一些可以说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关键点，这是一个很关键点。就是说从这一点，就是他不出现，其他官员都不出现，实际上就是一种躺平。对，其实你可以这样的说，就是这是他中共党内的一种瘫痪，同时也是你可以说是他们一种反抗吧，或者是出于胆小怕负责任，可能也会有一种反抗的心态，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那么习近平不动，其他官员也不敢妄动。好，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下面呢我们听听我们听众观众，我们主要是网友啊，现在我们听听网友朋友们他们在这件问题上呢，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 Red Zebra 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 Twitter 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 Red Zebra 他说，习主席实在不做戏，只著书，从长远指导世界及人类的发展方向啊，这里含有反字的意味啊。另外一位甜心说，权力的任性连面子工程都不做了。 Mr. Tan 这点确实做得不对，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灾区慰问都做不到。刘星他说，刘星啊，他说没有任期的习皇帝怎么可以下乡去看你们这些平民老百姓呢。 Leland Tibet 啊 Platon OK Plato 他说呢，这个知道什么叫运筹帷幄吗？美国对抗台风地震也必须总统到场吗？好，我们看到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不要紧，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继续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给大家这个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看到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了习近平很少亲赴灾区第一线，至少我们看到从他第二个任期开始他就从来没有在灾区现过身。但是中共呢是有最高领导人视察灾区赴叙百姓赴叙灾民的这个传统的，我们看到除了毛泽东之外习近平的所有前任都不敢打破这个传统。我来请教慕容先生，为什么习近平敢于特立独行无所顾忌呢？
这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呢，我刚才傅志斌先生已经讲了，就是可能是因为毛啊不去，他就不去。习近平是一个毛泽东的亦步亦趋的拙劣的模仿者，所以有些事情毛不做，习也不愿意去做。你比如说视察灾区这种事情，还有一个，你看在毛的几十年统治中，他很少出访。另外你也可以注意到习近平在他的最近的几年中，特别是新冠以来的这几年中，他也很少出访。而且未来呢，我们可以判断习近平的对外访问也会越来越少。毛泽东在任期间呢，跟美国当时发动了一场战争，就是朝鲜战争。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在他的在任期间也发动一场战争，这个我们还要拭目以待。第二个原因呢，我想这个是我的猜测，习近平呢毫无疑问是一个生性多疑的独裁者。那么这样子去灾区视察，涉及到的呢就是这种安保跟各种各样的面子工程，实际上非常繁重浩大，基本上出行一次呢动用的。
对不起啊，对不起，看起来我们跟澳大利亚慕容雪村先生的连线呢现在不太通畅啊。我们这样，我们请我们技术人员重新接一下这个慕容雪村的连线，然后呢过一会儿把慕容先生再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先跟傅志斌先生讨论，前面我们说过啊，毛泽东呢他是不在乎这个中共的这个传统的，什么传统呢？就是最高领导人通常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的，这个到灾区亲临灾区第一线。毛泽东不在乎这个传统，但是毛泽东敢做的事，习近平可以做吗？ 另外，有人说江泽民挽起裤腿，汤水啊，什么胡锦涛跟这个解放军一起传沙袋，这些都是做戏，是影帝。习近平这个人务实，刚才一位听众也这样说，习近平务实，从来不在乎这些虚名。我来请教傅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吧。我觉得他学习毛泽东啊，是亦步亦趋。毛泽东不敢做的事，他还真敢干。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他实际上他是一个聪明人，毛泽东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获得权力是他在这个共产党的尸山血海当中混出来的。那么他必须是对外界要有超常人的反应，所以他所以有些事他该做他一定会做，他不敢做的事，他不该他做的事他一定不会做。大家还记得他到重庆那个和平谈访问不是吗？他搭那个马歇尔的飞机，他下飞机第一件事是干嘛的？高举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啊。他需要的时候毛泽东他可以跪下来，他可以跪下来。但是习近平他的智力智商他比毛泽东是要差很多的，他获得权力不是靠着这个权力斗争上来，而是靠着主因因辟和习近和这个江泽民这些人的指示啊，这个体制上，他实际上他的权力是靠体制上来的。但是他并没有，他是有认知障碍的人，他并没有认识到他真正的他的具有的本来具有的力量。那么他会膨胀，因为他对外界的认知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他会说，其实美国在二三十年前就没有资格从实力的地位讲话，对不对？你正常的人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他会有，所以他会做毛泽东不敢做的事，这是我就包括打台湾，毛泽东一直不敢打台湾，因为他知道世界是什么。虽然毛泽东口口声声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最后他其实美国人他还是不敢动我。你比如打金门的时候，只打蒋舰不打美舰，他不敢打美国人。啊，那么这些事情呢，就是说他这些，他至于说他是不是务实，我觉得习近平他不是什么务实，他就是刚刚慕容先生也说了，第一他可能是胆小，这个怕人搞他；第二呢，有可能就是说他也不在乎。其实他。我在推特上也写过，我讲他是视老百姓为刍狗，对不对？他8月1号能够去发慰问电给巴基斯坦，对吧？讲他这个什么爆炸案是，那8月1号、2号那可是这个30号、1号、31号、1号，那个都是水灾最严重的时候，他没有说一句话，他就是。他完全把中国，他把人命，他不仅仅是把中国人，他是把人命不当回事。当然，他自己的命是当回事的。独裁者历来如此，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把慕容雪村先生又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慕容先生，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刚才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讲呢，就是讲习近平呢，居然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他可能是生性多疑。因为他的这种出行呢，会涉及到安保方面的问题，所以他是不是过于害怕而不敢身处灾区？第二个就是他对毛泽东的这种模仿，也有可能会影响他的行为模式。那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权力，他的权力已经大到不需要装样子了。以前呢，我们有一句话叫“跟国际接轨”，跟国际接轨呢，我理解哈，其中至少有一点意思。就是我们装也要装出个样来，所以你看，从江泽民、胡锦涛啊、朱镕基、温家宝，在发生灾难的时候，他们都要去现场去演一下，演什么呢？他们去假装，哎，我们这里还有一点文明，我们这样的国家，我们也会关心民处。但到了习近平时代，这样这个权力已经大到他连装都不需要装了，那他重新恢复了他的这种黑帮式的统治，也就是说不需要再对民众表现我心宽仁慈，我只需要露出本来面目就可以了。 我也不需要再假装啊，假装慈祥，那我只需要视之以威。对他，实际上到习近平时代呢，我们可以讲，中共正式回到了一个黑帮统治的时代。
好的，那么因为他权力太大了，所以连装样子可能都不需要装了。这是刚才两位嘉宾们的一致看法。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评论。一位叫兜兜倩啊，兜兜倩这位网友他说，因为他比肩老毛，不需要摆样子。三少爷，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来不会去灾区的，那你凭什么要求人民领袖习主席去灾区呢？啊 ，St. Louis 啊，不去就对了。中国人不认为，中国人认为前两任是演员，习近平去干什么 ？Matthew Dog， 所以你会支持泽连兹斯基这个演员？中国领导人是干实事的，不需要哗众取宠，实事求是是永立不败之地。啊，这是一位网友的名字，对不起啊。实事求是是永立不败之地。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是实干家，不是演员。我们不以演技水平高低来评价我们国家领导人，不要试图在心理上操纵中国人。好，我们现在看到许多我们的这个网友评论呢，其实呢是认为什么呢？就是刚才啊我们点到的那个，许多中国人认为习近平是一位实干家，他不需要演戏，不需要做样子啊。那么这样，我现在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请两位专家简要在这个问题上评论一下，这个亲赴灾区第一线是不是演戏，是不是做样子，是不是装像，习近平是不是实干家、务实家，我们谈谈这个问题。首先啊，慕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实干家或者务实家这种说法呢，好像倒真是个新事物，我以前没见过。是不是中共的文宣系统新提出一个名词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仅仅是表演，这样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作为政治领导人亲赴现场，去调查、去研究、去实际的来帮助或者救援这些灾民们，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那么习近平呢，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呢，连这点基本的文明要求都做不到。也就是说，到了习时代呢，我们把最后一点政治上的这个遮羞布都扯了下来，但现在彻底的变成了一个毫无廉耻的这么一个政治制度，就是在连这种基本的亲民秀都不需要表演了。
好，
那么也就是说在
好的，那么傅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政治领导人亲临现场视察，他实际上是有效的。他因为他有很多的信息传递有可能会有问题，所谓的视察，他可能会在现场，他可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政治领导人要亲临现场，有些事情你不到现场，你可能是得不出最好的一个这个判断。这是为什么政治领导人要到现场的原因。那么至于说什么实干家和什么的，那个就是刚刚慕容先生已经说了，那个就是一个文宣系统的，他实干啥了？
好的，
对不对？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先生视之，他说可能习主席不会游泳，而且怕水，所以他不敢去洪灾现场帮忙。而如果去了，站边上看又怕被人说是作秀，所以就干脆不去了。这还是讽刺啊。于次郎，如果是亲自指挥，习近平应该学学台湾总统蔡英文一样，和政府官员坐镇防灾应变中心，全程开直播给世人看。台湾政府官员如何协调各单位救灾，这是习近平可以表演亲自指挥的大好机会，不是吗？答案，习从未亲临救灾前线，是要体现与中共其他党魁的不同。习掌握了党权军权，已经不需要人民授权了，因此不再需要对人民作秀。相反，习对别国的灾难倒是第一时间慰问，这也符合其他国家多灾多难中国很安全的宣传基调。这很深刻。 H 张他说中国建设真正好，雨一下就发洪灾，雨一停就闹旱灾。仙人掌他说水灾区的民众在游泳，可是习近平也去北戴河游泳，以这两种游泳的方式有天壤之别，有天别之意，他是这样说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如果习近平以九五之尊，他可以深居简出，但是李强身居总理之位，正当其责，而且呢是新官上任，很需要赚取名声，为什么他也有样学样？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您认为这反映了习近平新政府的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心态呢？
那你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在文革期间啊，这帮入幕的这些巨头们开周恩来的批斗会，邓小平的有一番话很有意思，
嗯，
他说你现在离主席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了，
嗯，
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你是可望而可及。你知道周恩来听到这幅画，听到这段话呢，一定是暗暗的心惊，
嗯，
为什么呢？这是真正诛心之论，
嗯，
也就是说在独裁者身边做独裁者的助手，做独裁者的二号人物是非常危险的。在以前我们所谓的九龙治水的时候，在江的时代或者在胡的时代，这些中共的七常委们，尤其是他们还需要互相竞争，有时候呢要比赛一下亲民，但现在已经到了习近平一人独大的时代。你刚才那个九五之尊说的非常好，其实习近平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现在就是皇帝，习皇帝。那么在这样的皇帝身边呢，所谓伴君如伴虎，那么李强也要特别小心，特别是如果一个人呢在民间收获了巨大的声望，有很多民众来崇拜他，这对李强来讲可能既敏感又危险的事情。这在古代有个词叫什么呢？叫民望，人民的民，看望的望。你有这个巨大的民望，你想干什么？你想造反吗？所以我认为在这种状况之下，李强也要谨小慎微，就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尽量的不去让激起习近平的疑心来，那么这样他自己的位置才能坐得安稳。
好的，就是说他不敢盖过习近平的风头。好的，我们看到连日来呢，中国国内互联网和自媒体通过大量转发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和李克强等中共前领导人亲临抗洪第一线的这个视频和照片呢，来表达他们对习近平及其新政府的不满。有人呢还甚至都贴出了金正恩视察灾区的照片，以此来抨击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权力的任性和傲慢。我来请教傅先生啊，习近平常常把人民至上挂在嘴边，但是这一种态度和作风是人民至上吗？
这个毫无疑问，他也是学的毛泽东的。
嗯，
这个人民永远挂在嘴上，但是鱼肉人民永远进行时，这是我觉得这是中共从他的建党开始和夺权和执政一贯以之的行为，对吧？你看我们看的所有挂人民的词的地方都是压榨人民的，是吧？人民警察、人民法院，各种各样的人民，对吧？最后都是鱼肉人民，那把这个人民作为培养基，然后这个攫取自己的财富啊，压榨这个。所以呢，这个习近平他这种行为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是本身就是生长在大院里头，他从来认为他自己就是应该是鱼肉人民的那帮人，他只不过现在掌握了这个权力，而且即使是以前的胡锦涛啊、温家宝这些人，他也认为都是他们的家奴啊。这些人你不是一个，为什么？我许先生可能你不大清楚，前一段时间中国曾经流行什么呢？叫做红色贵族，称赞贵族的这个事情，我当时就说，这个不过是他们为他们自己的统治啊做一个法理基础，就这样。
好的，
这是我的感觉。
好，现在呢，哦， 这件事需要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呢，这个昨天我们的推特上发表了我们这个节目的预告，很多中国的这个，或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来自中国的网民，他们呢对我们美国之音有点意见，就是说我们提到呢大量中国网民转发中共前领导人的这个照片和视频来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他们认为啊美国之音造谣，我怎么没有看到有人大量转发胡锦涛啊、江泽民亲临抗灾第一线的这个照片和视频呢？这样吧，我们也不多说，但是我们这样，我们引用一位我们今天网友叫 HHH， 他呢，这个他引用了上海啊，引用了这个中央社台湾中央社记者一位记者在上海的观察，我们听听。这位中央社记者的观察是怎么样的？他说，中国当前洪灾，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除了一号做出指示之外，并没有到现场勘灾。过往领导人赴灾区照片近日再次热传，官媒发出长文，强调习近平早在七月上旬就关注汛情，党中央有力指挥抗洪。好，我们继续来啊看其他网友的这个评论。Michael Young 他说，他确实跟前两任领导人没法比，但前两任领导人还能把他提上来，眼光也不行。兔月清光影说，习主席所到之处需要封路和清场，这不是给灾区人民添堵吗？所以还是别去的好，就老老实实待在安全的地方吧。魏侯他说，他现在不论去哪儿，没有几个月的安保准备工作是万万不敢的。好，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我也是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晴空一鹤，到现场演戏很重要，这是向救灾人员释放信息，救灾很重要，如果不去演戏的话，等于告诉他们这件事不重要。好 Demon说，习是用心良苦，不作秀，只干实事，功成不必在我，眼光的高度不知高了多少，现在正在准备提出解决大环境的恶化和总方针的大方案。最后啊，先生视之，他说连救灾现场都不去，这算什么人民至上呢？好，我们感谢慕容雪村和傅志斌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护城河惹众怒，中国民智渐开。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护城河惹众怒，护城河论惹众怒，中国民智渐开。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他的话叫有序启用 蓄滞洪区，减轻北京防洪压力，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他的这番表态呢，引发了国内一片讨伐声，网友纷纷表示，不是民选的官儿，心里只有皇上，扛百姓之大楷，是龙颜之大悦，河北的官不对河北人负责，只对他的领导负责，倪书记准备上京升迁了。即便是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不得不出面缓颊，他说，灾难面前，北京市民从来没有想过让河北做我们的护城河，为保京畿和雄安而被迫泄洪遭致巨大灾难的霸州民众打出横幅，还我家园，明明是泄洪原因，却说是降雨所致。观察人士说，护城河论引发众怒，这是一个巨大的观念进步，这是否标志着专制这个体制的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逐渐破产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澳大利亚的慕容雪村和瓦努阿图的这个傅志斌先生。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连日来呢，我们看到河北省委书记他的豪言壮语叫做有序启用蓄滞洪区，减轻北京防洪压力，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这番表态呢处于风口浪尖之上，陷入这个舆论的一片讨伐之中。我首先来请教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啊，启用蓄洪区来减轻北京防洪压力，河北省委书记不但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您看是不是这样呢？
毫无疑问呢、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河北的护城河不一定完全是保北京，其实这一次让人们质疑最重的是保雄安。因为雄安它是处于这个涿州雄霸州的这个易县的下游，而且它比它地势要低很多。结果它是本来它那边就是一个传统的泄洪区，那现在是逆势而为，那把这个不该这个作为蓄洪区的人口稠密区作为了蓄洪区，这一点这是这一次可能激起了众怒的主要的原因，因为那一带从来不是蓄洪区，那它的地势明显的要高过这个雄安啊，好像我的印象当中要高的十几二十米。那这样的，实际上他这一次的蓄水他现在很有问题的，他讲他要一个月以后才能退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水没出去啊，他没出去的话他只有筑坝，他就大概我算过一下，他们从这个涿州到这个雄安新区大概是50到60公里，那么也就是说这60公里的地方都成为了蓄洪区，而且这一带是本身就是人口稠密区，经济还比较发达，包括北沟都在那。许先生你知道北沟是华北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小商品集散地的。那这样的话对于人对于财产的损失是巨大的。那这种它不计成本为了一个政治的目的，这个实在是让人可以说瞠目结舌，这个可能在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历史当中都非常少见。这是他们激起这个民愤的原因，这个可能大家是要却要注意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这次太荒唐。
好的，
荒唐到了极点。
那么傅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不仅是保北京，而且更重要的您刚才提到主要是保雄安，保雄安其实大家也知道是保谁，但是为了这个我们更明确说一下吧，就是说以防有一些啊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明白这个事，保雄安为什么呢？简单说一下就好。
为了习近平的面子。
好，那么习近平的面子工程千年大计就是雄安。好的，有人对舆论谴责河北省委书记的言行感到不解，因为他的言行无论你从中共的法理 还是从中共的道德来看，都是无懈可击的。为什么？各地防汛原则当中呢，都有农村保卫城市、小城市保卫大城市的原则。那么中共建政70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说、这样做的。那么我来请教澳大利亚的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说中共的它有个传统，你比如说在一个县做县委书记的人，基本上不能是这个县的人，在一个省做省委书记的人，往往也是从别的地方空调而来的。他基本上没有这个逐级晋升啊，逐级升迁，然后做到县委书记的这种事情，都是外调。所以导致呢，这些人他也并不是真的关心叫他的辖区的这些民众。你以聂峰为例，他是做省委书记，他是为河北人民服务的吗？不是，他是帮着习近平来看着河北人。你知道在大饥荒时期啊，在大饥荒时期呢，本来四川的粮荒已经非常严重了，但是北京需要粮，所以北京的周恩来就打电话给那个当时四川省委书记叫李井泉，就还能运几部分粮食来吗？李井泉大包大揽的拍胸脯打包票，没问题，我给你运粮。所以呢，就导致有大量的四川民众饿死在那几年。而我觉得倪岳峰这番话呢，既然是从各方面来讲，都可以说明中共的这个官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场。他们就是有时候呢，要牺牲自己辖区的人民啊，来保卫另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不光河北是北京的护城河，我们14亿中国人，我们都是护城河，我们都是可以牺牲的。
好的，那么现在不仅要保卫北京，还要保卫副首都雄安，这就更加重了河北省啊，这个北京京畿地区最近的一个省份的压力。那么我们来现在听听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汪不正的网友，他认为，我觉得吧，河北那书记也怕被万民唾骂诅咒，所以呢甩锅说当首都护城河，话里的意思就是说，有人比我官大压着我，我也没有办法，你们爱骂谁骂谁，和我无关。哦，刚才我们那位网友叫歪不正啊，歪不正，刚才我念了他的这个评论。好，下一位网友呢叫咸蛋超人，说河北遇到这样的傻瓜省委书记，大饥荒的时候估计河北要多饿死1000万。当然他也可能是单纯的甩锅，表示这都是习总的指示啊，不是我这么傻瓜。 OK， 我们刚才两位网友呢都点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位河北省委书记他也可能不是真的这么傻，而是什么呢？而是他为了甩锅啊。这个挺有意思这种说法啊。我这样，我请两位专家呢，我们请两位嘉宾来点评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首先傅先生，您看是不是甩锅？
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可能是表忠心，更多一些，
更多一些，
这是我的看法。
好，那么慕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跟志斌兄的观点完全一样，这个不可能是甩锅，或者是把责任推向习近平，这只能是倪岳峰向习近平表忠心的一种方式，就是你看啊，我现在我是全面的忠于你，所谓的做到两个维护。
好的，那么看来表忠心的可能是更大一些，正像我们一些网友说的那样，倪书记可能这一次要升迁了。如果河北省委书记的豪言壮语，我们说符合中共一贯的这个官场文化，以及中国多年来顾全大局的法规道德，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护城河的理论惹起民间如此大的愤怒呢？我们看到霸州抗议民众还打出了还我家园，明明是泄洪却说成是降雨这样一个横幅。我来请教傅先生，有人说中国民众渐渐觉醒了，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崛起的前提是你要获得足够的信息，这是我一直在说，洗脑最大的是要屏蔽信息，对吧？那么随着这个手机自媒体、智能手机和自媒体的广泛运用，那么官方他其实在这种专制政治制度下呢，他要屏蔽一个东西，他需要上面给指令的。当上面还没有意识到这是问题的时候，他很多东西就已经流传出去了。这个是专制政府的一个死穴。当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问题的时候，这些信息就已经流传到民间，那么就会激起老百姓的一个反感和反抗。这是现在就是说，所以说呢，新技术是专制主义的死敌。虽然专制制度它可以利用新技术，比如我们中共它搞的天网啊什么东西来控制人民，但是新技术也给这个老百姓提供了非常多的一种可能性，它这个会造成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基础，这也是说我们说民智开启的一部分吧。不能是完全，但是呢，因为这个民智这个东西，很多人说啊，你这个要去启发啊或者启示，没有的，人连动物都知道怎么样对自己好，人怎么会知道什么对自己不好呢？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不仅民间舆论汹汹，就连平素呢以胡雕盘著称的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他也不敢违抗民意。他最近呢在微博上做了这样一番表态，很吸引人们眼球啊。他说，这个时候啊，绝不应该有为了保谁而牺牲谁的思想，也不能把一个地区当成另一个地区的护城河。他说，京津冀抗洪安全的重要性是平等的，哪里的命都是命，哪里的财产都是财产，这是道义，也是真实的原则。不管怎么说啊，我非常欣赏啊这个胡锡进的这一段话，还是啊，哪里的财产都是财产，哪里的命都是命，这是道义，也是真实的原则。我来请教慕容先生啊，胡锡进这一次有点好像不顾全大局了，那么您觉得习近平会不会批评他没有大局观，缺乏全局意识呢？
胡锡进呢，他的这个言论呢，似乎在玩一种危险的平衡游戏。一个当然要帮共产党辩护，帮这个政权辩护，但同时呢，又想说一点符合普世价值的观点的言论出来。那就导致呢，像这是这个危险的言论钢索，玩不好、走不好平衡的，是要翻车的。那胡锡进为什么这么做？然后这么多年来，我观察胡锡进的言论，我发现这个人呢特别有意思。你再看他简历，他是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这个学校呢，一向是培养军方的，你比如说间谍或者特务这样的一个学校。他从这里出来以后呢，我认为呢，至今到现在为止呢，习近平不是习近平，胡锡进，可能他的很多言论，很多观点，可能都有背后的势力在影响。我古人说看家狗，有句话叫望门而废，废其事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他对着门就是在那狂吠，因为他知道后边有人支持他。我认为胡锡进发表这番言论，那明显是跟倪岳峰的这个言论上不同调的。这个有没有可能说明在抗洪救灾这个问题上党内出现的第二种声音呢？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那还有可能是，我认为无论是胡锡进也好，还是倪岳峰也好，这两个人呢可能都够不上直接聆听习近平的教诲，所以两个人呢可能都在揣摩上意，圣心究竟如何。而习近平呢是懂得怎么样玩这套帝王心术，我并不明确表态，我让下边人猜，而在正式定案之前，我不能拿出明显的结论来，我让你们猜。所以呢，我认为这可能是习近平急于，不是胡锡进急于挣工分的一种表现，他也在揣摩上意。那万一猜对了呢，那可能就会有封杀；万一猜错了，那就可能会有惩罚。不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的，那么一位叫国殇70年这位网友， 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中共在延安时期已经有一分三色十分五等的供给制度，特权意识等级森严是红色基因的一部分，因为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害死千万人的文革祸首江青就没有判死刑，而严打期间私生活混乱骚扰女性抢几块钱等都足以被判决，官与民同人不同命已是中国的国情，牺牲涿州保首都，这很中国啊。所以我们这位网友呢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深刻，就是牺牲涿州保首都这很中国，就是说呢这符合中共这个小局服从大局顾全大局的这个举国体制的这样一个原则。好，我们下面呢刚才讲了胡锡进，那么慕容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关于胡锡进这个问题吧。您刚才提到胡锡进呢，他在玩一种危险的平衡游戏，但是至少胡锡进呢，他在他微博里边写下来的这个哪里的命都是命，哪里的财产都是财产，这是道义，也是真实的原则，这种说法在中国当下的这个政治生态当中，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进步，您觉得呢？
真正的进步呢，是让不同的人、不同的声音发出来，而不是让胡锡进这种就代表党的大喇叭来发表一些看似政治的声音。那我以前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如果不能反对。如果不能表达异议，那么即使他说的是真理，你也要保持警惕。即使如果你没有第二种声音，无论他说的多么好听，都不能轻信他。事实上呢，现在呢，中共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你比如我们这些以前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活跃的人，一个个都被封杀，销声匿迹了。然后胡锡进现在出来变成了一个道德楷模，伸出来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这样的话。一边挂着羊头，一边卖着狗肉，那么这样的人呢？我觉得对他任何言论都要特别的警惕。他说这个话对不对？但从字面上来看，没什么错误。但是对他这个人，对他一贯以来的这些言论，他，你比如说攻击刘晓波，攻击各种各样的这些中国的民主人士，为共产党做的那些无耻的辩护，这些都历历在案。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这样的人。
好的，时刻警惕这样的人。胡锡进毕竟还是胡锡进，即便他刚才说了一番听起来很合理的话，但是话锋一转又不一样了。我们看到胡锡进呢，他是一向惯于小骂大帮忙的，他话锋一转就变成了有些北京周边的领导干部可能喜欢把保卫北京挂在口头上，全当这是他们的一片好意吧。这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河北官员倪岳峰你一厢情愿，这就阻止了民间怒火烧向北京。我来请教这个傅先生，您怎么看胡锡进的这个真正的用意呢？
刚刚慕容先生已经说了，胡锡进这号就说什么话你都得打个问号。这是一个根本啊，你得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共产党的当前文人，这是他的底色，或者说你用的话，他就是共产党门下的一条狗，他是为了共产党所有的他围绕的，他是为了共产党说好话，要保证这个制度不灭，那他也有好处，就是简单这么点。那么他所有为什么小骂大骂，而且他要说一些看上去还挺忠心的话，就是刚刚许先生你也说了说什么这个什么的命都是命什么财产都是财产，这的话看上去是大实话，但是他的核心点是落在什么地方呢？落在说出的错是你个人的，是下面的，上面的共产党都是好的，就是共产党的高层，共产党的中央是好的，办错事是个人的，他是所有的点都要落到这边。这实际上跟文革后来在处理，就邓小平不完全推翻文革是一样的，包括反右什么的都是好心办坏事， 有，即使是有错也是个人的，而且这个级别不能升到中央啊，而且跟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是没关系的，那都是下面人的错。那毛泽东即使是有错，最后是什么呢？是他的妻子承担的责任，对吧？那妻子啊，这个或者什么儿子的，但是总是领导他是不会有错的。这是胡锡进这一类的帮闲文的最大的用处。
确实，从这个意义来说呢，他这个河北省委书记这个护城河的这个意思呢，也可以进一步扩大了。就是说呢，不但要帮助北京泄洪，保北京的平安，而且呢，如果政治上出了什么错，啊，按照胡锡进的说法，这是你河北省委书记的一厢情愿，一片好心，责任不在习近平。好的，那么习近平的全局意识和大局观是中国举国体制的一个意识形态，这是抗洪防汛中我们前面提到人分三六九等，地分甲乙丙丁的这个基础和根源。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我们说呢，中国民智渐开，人民开始渐渐觉醒，但这会不会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会不会带动习近平的这个全局意识啊、大局观和中国体这个举国体制出现变化呢？
我认为你说的有一点是对未来中国非常重要的，就是民众的觉醒和反抗。这个是中国未来改变自己国情、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的途径。但至于习近平会不会因为中国民间的觉醒和反抗而改弦更张，我对此呢真是不乐观。我有个理论，就是独裁者总会掉进他自己挖的坑中。然后在毛泽东的卫士长呢叶子龙的一个回忆录里边提到一个故事，很好玩。毛泽东呢去天津的一个村庄视察，看到这个小麦，就问这个村子的负责人，就你这小麦能一亩地能打多少斤啊？这村长回答，一亩地打10万斤。毛泽说不可能啊，我种过田啊，你唬不了我。然后回来以后就很苦恼地问叶子龙，就为什么这些人不对我说实话。所以这就是独裁者陷阱。而关于习近平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习近平知不知道他的外号叫包子。我认为习近平不知道，就是虽然这个事情14亿人，甚至比14亿人更多的很多很多外国人都知道他的外号叫这个包子，但他自己不知道，因为没人会告诉他，他自己不会。所以呢，你看他会对中国的形势、对很多资讯，这样他会缺乏了解。我们看他的最好的知心朋友普京，其实也是陷在这样的独裁陷阱中，所以才做出了那个致命的愚蠢的错误决策。而习近平的未来我认为呢也会做出这样的愚蠢的错误决策，再加上中国民众的反抗，我认为也许那个时候中国的春天就会到来。
好的，我们最后呢还剩半分钟的时间，这样我以两位我们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这场show。一位叫先生视之，他说从这一次啊洪灾牺牲涿州保北京和雄安就可以看出，这种共产制度下除了官老爷，其他人的权益都是可以被牺牲的。例如之前的3年动态清零，一边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一边是其他粉丝外宣忙着在游玩拍摄雨后故宫，还有媒体人呢，还有媒体忙着给熊猫过生日，仿佛水灾已经被遗忘了。但是另外一位叫杨，他说如果大城市被淹损失会很多，站在国家层面考虑没错，作为领导人你会怎么选呢？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也是很严峻的问题。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慕容雪村、傅志斌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呢，一，中共发起全民抓间谍细思极恐，二，习近平部署隐蔽战线锁定美台。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